好，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中国同胞，还有主内的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这里纪念主的这个受死。你知道今天我们是所谓的受难节，你知道什么叫受难节吗？那些第一次来的，我相信我要稍微的讲一讲受难啊，受难这个是说主耶稣啊，他在2000多年前啊降世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过了30多年，他就被这个犹太人呢，这犹太人的领袖呢，把他送去那个十字架上，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来钉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为什么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呢？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犯了罪，他犯了罪之后呢，每一个人呢从那个时候呢都在罪中。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小孩子他一生出来，他有没有罪？有没有罪？有。有些人说没有，很可爱。对，小孩子第一个月很可爱，第二个月还不错，第三个月呢就开始会发脾气了。你等到一年的时候呢，一年之后呢，他的罪性呢就开始显露出来，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做这个所谓的有时会撒娇啊，有时候不听你的话。那2岁、3岁、4岁的时候，哇，越变越坏，对不对？那凡是做过父母的，你都知道这个情形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罪人的结果，有罪的结果是什么呢？有罪必须要受刑罚。那按着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换句话说，凡是有罪的人，无论你是男女，无论你是老少，无论你是有学问没有学问的，有钱没有钱，到你死的那一天，因为你是个罪人，你将要面对神的审判。神说你是个罪人，你怎么处理？神的这个审判就说，一个罪人将要到地里面去，将要掉地里面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2000多年前就差派了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天降下来，他为我们死，他是个没有罪的人，他是个义人，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死，他的血能够洗掉你跟我的罪。因此那些凡是来接受主耶稣，来相信他的，他的罪就能够得到洁净。那当罪得到洁净，我们在神面前呢就是一个义人，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那里去。那这个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呢是历世历代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在今天晚上都在纪念主为他们死，主怎么为他们牺牲。那这个是个很大的伟大的爱，没有任何一个死比这个死更有价值。人的死只不过是暂时啊，只不过是死了就一了百了啊，不是一了百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的死呢却能够拯救你跟我。因为他的宝血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知道在当主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他就复活了，我们将会在礼拜天，我们在星期天，我们有所谓的复活节，所以我们有受难节，主耶稣受死，星期五受死，然后呢过了三天，在礼拜天主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活过来。然后在中国的历史，在外国的历史都没有记载一个死人会复活的，只有在基督教里面，只有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 他胜过死亡，他胜过罪恶，他胜过一切的罪的捆绑，没有人能够胜过，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无论你是博士，无论你是比爱因斯坦更加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胜过。每一个人必须要谦卑俯伏在他面前，来接受他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能够拯救我，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救法。不要尝试别的方法，不要去靠钱，你不要去靠求佛，你不要去靠所谓的那些所谓的吃斋啊，那念经啊，这种东西不能够的。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你才能够罪得到赦免，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那所以今天晚上你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到这个消息，你要抓住机会，因为我们不晓得几时我们会离开这个世间。坦白说，你跟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世间多久。那但是在你还有生之年，你今天还会听，你今天还会想，你今天还会看，你就快一点来抓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福气，领受这样子的福气。趁着你年轻，趁着你年轻，如果你是20岁的话，你快点，你就有更多的福气。如果你30岁了，你还是把握；如果你40岁、50岁，你不要灰心，来相信他，来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把永生的这个盼望赐给你。我在几十年前接受主耶稣，直到今天，我还为着这样子的恩典来感谢主。我从来不悔改，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我相信那些接受主耶稣的，你尝过主的恩典，你也不会后悔的。好，所以今天晚上呢，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我们再次思想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爱他。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会从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节呢，来思想着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那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那个经文，这是印在这个周刊的第五页啊，印在周刊的第五页，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那我要跟你讲，这个我们所给你看的这个路加福音呢，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是一个可靠的。那圣经的话语呢，句句都是确定的，每一句呢都是可靠的。那圣经好像我跟大家所说的，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书啊，不是神话的一个故事书，不是一个小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这边记载主耶稣在那一天晚上他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来从他的祷告当中我们来学习。然后在第39节那边，这边说到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也跟随他。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星期四晚上。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五。那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星期是昨天的晚上。那当他们已经吃过了晚餐，当他们已经用了这个几些就所谓的有了那个圣餐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那克西马尼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它有两个字眼呢，是挤压和个油啊，所以是一个挤压油的地方。那当时在这个中东啊，他们的油是哪一种油的吗？他们不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黄豆油啊、豆油啊，不是，他们那边的是橄榄啊。你知道橄榄吗？啊，橄榄如果你拿挤一挤的话，就能够挤出油来的啊。在那边呢中东地方有很多这个橄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特别是用来挤这个橄榄成油的。那这个地方呢，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恰到好处，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呢要受这个试验，要受试验。那受试验呢，就是好像要挤东西啊，到底能够不能够挤出东西来。然后我们发现到，当我们看过这个整个事件呢，我们发现到主耶稣的门徒像橄榄，这橄榄呢他挤却挤不出什么油来了，都挤出只不过是这个渣子罢了，没有什么东西。他们在这个试验中呢，他们失败，那主耶稣却是好像呢好的橄榄，当被扎挤的时候呢，那个清新的这个油呢就流出来，以致主耶稣能够胜过摆在他面前的那一切的这个试验。好，我们看在这里主耶稣的祷告是个怎么样的祷告。下面说到，到了那地方啊，第四节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个主耶稣呢，在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特别的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说，他们要警醒的祷告。那如果你看在这个事件，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的心情是个怎么样的心情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当他带着门徒去那边的时候，你看在马太福音26章37到38节就说到，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啊，就忧愁起来，既其难过啊，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那主耶稣当时他的心呢很忧伤啊，而且甚几乎要死啊，几乎要死啊。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但是在很难过的时刻呢，他还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跟我一同的警醒。那警醒的意思就是你要提高警戒，因为在前面要来的这个事业呢是很严峻的啊，不可以随随便便啊，你必须要预备。那主耶稣这样子的告诉他们啊，主耶稣这样子告诉他们要好好的这个警醒祷告啊，不可以睡觉。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也是这样记载，那边说到，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主耶稣一直要他们警醒，因为他们要面对很大的这个考验。什么考验？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将会来逮捕主耶稣。然后本来在还没有逮捕之前呢，这些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将来呢在不久之的将来呢将会这个我将会被卖交给这些人啊。然后这些门徒呢，特别是彼得说，主啊，不用担心啊，你不会死的啊，你不会死的啊，即使是你被卖，即使你是你要死，我也要跟你一起死。哇，他们讲的这么所谓的爽快啊，这么的这个呀，讲的这么爽快。但是当真正的这个试炼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些门徒呢都一个一个的逃离这个现场，逃离这个现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祷告，他们没有警醒祷告。你知道他们这时候当主耶稣叫他们要警醒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在睡觉，他们在睡觉。为什么睡觉呢？身体很弱了，很软弱了。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身体很软弱吗？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因为他们已经太过忧伤了。因为主耶稣在之前呢跟他们说，我要这个我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们呢就感到很伤心，他们自己也忧愁说，主啊， 到底哪一个人要卖你啊？到底哪一个人要卖你？耶稣说要有一个人要卖他。哦，他们就说到底是谁啊？他们就开始忧愁，一个一个问一个。那我们知道真正卖主的是那个犹大啊，犹大要把他卖。但是主耶稣，当主耶稣说是你的话，那个犹大呢，他不承认啊，他还是说是啊。那我们发现到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实在是让这个门徒们呢都感到很忧伤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每一个人呢，在主耶稣叫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却很忧伤的，然后在累了，眼睛都垂下来了，都要睡觉了。然后这个情形呢很糟糕，当试验来到时候呢，他们就不能够胜过。主耶稣他知道，如果他要胜过这个试验的话，他必须要警醒的祷告。那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灵命警醒祷告，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够胜过，我们是个软弱的，我们是没有力的，我们需要依靠主。主他本来是神也是人，但是他还是知道说他需要紧紧的依靠那位父神，他需要靠着那个父神，从他那边得着力量，才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知道说这些门徒啊，他们不单单在这个主耶稣被逮捕那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像一个这个胆小鬼啊，就立刻全部逃跑了。而且主耶稣也担心说，如果他们不好好的祷告，当主耶稣被卖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们心里的那个对主的那种的这个期望啊，整个的这个心呢都沉下去。因为在他们心中，他们知道，他们以为说这位主耶稣是一位君王啊，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统管这个整个世界。他们以为主耶稣是不会死的，主耶稣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只不过是死了，但是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他却从死里复活。那这位主耶稣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位我们叫做君王啊，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们心里还不完全的了解这样子的观念，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你们看到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君王就因此便死了，不是。将他要告诉他们，你还要存着盼望，因为将来再过几天我将会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灰心，不要进入那个迷惑当中，免得你们失去信心啊。所以呢主耶稣要他们警醒的祷告啊。不单单这样子，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四十一节那边怎么说呢？于是离开他们了，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那当他跪下祷告的时候，到底多少个人在祷告啊？就多少个人在祷告？只有主耶稣一个人在祷告，其他的门徒都在那里，都在那边睡觉，睡呼呼的，已经是在很夜了啊。那时候是大概是要将近可能要到深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祷告。那主耶稣的祷告呢是一个孤单的祷告，他为着你跟为着我，为着他的需要来祷告啊。他为着他将要面对的这一切的这个试验祷告。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的门徒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回去再看他的门徒，一直他们还在睡觉，然后再主耶稣再回去祷告第二次，然后再回去看他的门徒，他们还是在睡觉，没有一个门徒呢可以跟他警醒。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一定是很孤单的，主耶稣心里是很难受，但是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跟他一起的 陪伴，跟他一起的齐心，这样子的祷告。那如果你在当场的那时候那个园子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会跟主耶稣一起祷告吗？还是说，哎呀，我太累，我不能够忍，我不能够提起我的精神。那我们需要跟主一起祷告，主要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跟他一起为着他的教会，为着弟兄姐妹的需要，为着我们之间灵命来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但是主耶稣虽然他是一个人在祷告，他没有放弃，他为着他要走的这个道路呢来祷告。他知道再过多一阵子将会有人来把他带，将会有人带他到那个这个大祭司的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在那边呢受拷问，受人凌辱。他知道要受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他自己孤单的祷告，他没有咽气，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为着他的这个前面要走的道路来祷告。那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即使是一个人祷告，我们还是要祷告，我们不可以放弃。不要因着没有人跟你一起祷告你就放弃了，我们主耶稣没有放弃，他还是继续的为着那要走的道路来祷告。然后有一个一段的这个歌词这么说，这个是救主独自夜间祷告啊，跪在客西马尼，当日独自喝尽苦杯，为我受苦到底。救主为我独自背负罪过，舍命拯救他的子民，独自受苦，舍命为我。的的确确，当主耶稣在那一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自己在祷告，他是很孤单，为着我们，为着他要走上的那条道路，他知道他的那个道路是很艰难的，很辛苦的，但是他没有放弃，都是为着我们的罪。那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第42节的话，这边说到，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我问你，这个杯是指什么杯啊？这个杯是指什么杯呢？这个杯呢，是指着主的受难啊，主的受难，主将要被人逮捕，然后将要受审判，将要被鞭打，将要被凌辱，然后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是说，你若愿意，他是向父说，你若愿意把这杯拿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这个呢是一个相当难做的一个很难面对的一个将来。那我们不要以为说主耶稣要去受难的时候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因为他知道三天之后就会复活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容易吗？你觉得容易吗？虽然是三天之后要复活，但是呢他必须要经过那个受苦的那一段时期，他必须要经过，他不能够逃避。到底哪一种情形比较容易？你能够看得到，如果你知道你的未来，你知道你将会受死，比较容易度过那段时期呢？还是说你不知道，然后你这样子所谓的懵懵懂懂，或者你在不知之下呢度过，哪一个比较容易？我给你拿这个打针的这个比喻，打针啊。如果我问你，打针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医生打针啊，比较痛呢，还是你把你的头摆开，然后不要看医生怎么打针，哪一个比较痛？ 看还是不看比较痛？看还是不看？谁讲是看了？
看
了，看了。我自己的感受啊，我自己的感受啊，你看的时候呢，你看着医生那个针啊，慢慢刺，哎呦，哦，好，而且你心呢、啊，都忍不住啊，对不对？如果你不要看他，这个医生砰，哎呀，砰一下子就过了，对不对？啊，我的意思，那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意思说，主耶稣虽然他知道他要面对这个死亡，那这对他来说这一种痛苦呢是很极大的，是极大的，因为他知道那一幕一幕在他面前在他展开，他知道，所以他要特别的祷告，所以他说：“父啊，若是能够的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有同样的记载啊。这边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杯呢不容易吃，是一个苦杯来的，是一个很艰苦的。主耶稣要为你跟我受人的这个鞭打。当他被送到这个大祭司那边，那大祭司们呢，这些仆人呢就开始戏弄他，然后有些人吐唾沫，有些人用拳打他，有些人用手过他，然后跟他说：哎，你是先知啊，你告诉我谁过你一把。然后之后呢，他主耶稣就被带到那个比拉多那边，被比拉多审问。那比拉多他审问他的时候，找不到他犯任何的罪，但是因着犹太人的这个强强的这个求主耶稣啊，求这个比拉多，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这个比拉多不懂怎么做，不懂怎么做。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习俗，在那一天呢、啊，他们可以释放一个这个释放一个人，所以呢，有一个人叫巴拉巴。是一个犯罪的人，他问这些犹太人说：到底你要我放哪一个人？是这个犯罪的人呢，还是这个主耶稣？这主耶稣其实是没有罪的。这些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宁可要这个比拉多呢释放这个犯人。你看他们这些人，他们心多么样的可恶，多么样的可恶。主耶稣没有罪，但却被带上了那里，带上去十字架了。然后他带上去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还是被那些兵丁戏弄，把他装成了一个犹太的王，然后把他穿上那个紫色的这个袍，然后手呢又拿着这个苇子，然后头又戴着什么荆棘的冠冕啊，然后就跪在那边说：哇，犹太的王啊！然后又过他，又这样子戏弄他。那主耶稣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不单单这样的，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许许多多经过的人都笑他：你是神的儿子啊，你从上面下来吧，你就自己下来吧。哇，这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挑战，这一种的这所谓的羞辱他，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如果主耶稣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忍不住他们的这样子的这个讥笑，这样子的这个凌辱的话，他立刻从上面走下来。然后今天你跟我都不需要坐在这边了，今天就没有所谓的受难节了。主耶稣没有受难，从十字架下来，但是他因着爱你跟我，他忍受那一种的痛苦，他忍受那一种的讥笑。哦，你是神的儿子，从上面下来吧。好像主耶稣不能够，其实主耶稣能够的，如果他不要，他忍受那种苦楚，为着你跟我。所以这个杯啊，是一个很难喝的一个杯，是一个很苦的杯。你们在生命，你们在你们一生中，你们吃过什么东西最苦的？什么东西最苦的？苦瓜是最苦的吗？还有什么东西最苦的？啊，有一种药啊，我听说有这个逆纹是吗？啊，龟苓啊， 啊，有一种药很苦了，在我小的时候吃的药很苦，放在这个石头里面，哇，里面就整个石头的苦吞都吞不下。那如果你有这样子苦的这种经验，你就要想到说，主耶稣当时他所想的说，那个苦啊，就那个悲啊，离开啊，这个悲啊，就远比你所想象的那种苦呢，来是好多倍啊。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挣扎呢？他知道是虽然是苦，虽然是很难经过，但是因着你的罪，因着我的罪，主耶稣宁可喝下这一杯啊，喝下这一杯。我们要纪念主，我们要感谢主，他为我们喝了这一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纪念他的大爱。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没有永生的盼望。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都讲不上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做得救，是不是？那么最后一点，这个祷告是一个怎么祷告呢？这个祷告呢，是一个痛苦的，既痛苦的祷告。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第43、4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既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好，这里呢就讲到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那你知道这个当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到真的是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已经是没有力，已经是真的是要崩溃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有位说，有一位天使，你想说，哎，主耶稣不是神吗？他是神，为什么需要一个天使来帮助？那这边呢，是主耶稣，当然他是神，他也是一个人来的，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有人的那一种的软弱，他也是有人的那种这个饥渴。也是会饿的，也是会因着这个力量的这消耗呢，而身体变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他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不能够支持，但感谢神，神差派天使来加添的力量。那四世界呢，更加说到他极其伤痛。然后这边讲起自己伤痛，是表示说好像在摔跤啊。你知道什么叫摔跤吗 ？Wrestling， 啊，摔跤，啊，常常跟对方在摔跤，他必须要说求神，神啊，你帮助我，给我有力量，能够度过这个艰难的这个时刻。然后这边讲到说，祷告更加恳切，他没有放弃，主耶稣没有放弃，主耶稣祷告更加的恳切，越艰难他就越愿意祷告。那这个也成为我们的这个效法的这个榜样。效法的榜样。当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很辛苦，我们觉得不想祷告的时候，不要放弃，继续的更加的愿意付上代价。然后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呢，这边说到汗珠如大雪点了。那汗珠如大雪点，这个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汗呢，不单单是汗罢了，他汗里面还有掺一点血啊。那这可能不可能？按照一些这个旧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记载啊，那有些人呢，的的确确这样子，当他遇到很这个精神上遇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或者很大的这个震撼的时候呢，血呢都会从他这个毛孔里面呢走出来呀。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他所承受的那种压力是多么的大，他知道他要到一个，他要将要在几个小时之后呢，他要被带进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府上，然后要交给这些这个比拉多，然后要走上那个十字架。他要受的那个痛苦是很大，但是他靠主，他求神帮助。所以因此你知道这个他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呢，是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是既痛苦的。那汗珠如大雪点呢，滴在地上。 那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我常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一个地步。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祷告？是为着你的罪跟我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人，罪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死。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要上到十字架上，为世界上的人的罪而死。每一个人，哦，你就说，哎，一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能够拯救整个世界上的人吗？是的，这个是个代表性的这个救赎。怎么讲呢？我拿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如果今天这个中国的这个主席，这个是习近平，他说好，我要跟一个国家征战，告诉我，是不是单单习近平主席一个人去打仗啊？是不是？不是，他是号召全国的这个国民呢，都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每一个人都要打仗。你们这做工呢，快点就被召回去，要进入这个战场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不可以在那边继续做工啊，不可以这么在赚钱的、啊，要回去保护你的国家，保护你的家园，保护你的家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要参与这个战争。一个人可以影响到整个什么国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一个人死啊，就能够代替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他能够赦免所有人的罪。所以呢，主耶稣他知道他要死，要赦免人的罪，他必须要自己亲身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被挂在十字架上容易不容易啊？哇，这边一支针啊，没有 一个钉，这边一个钉，痛不痛啊？痛。那告诉你，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刑罚在当时罗马帝国啊，这是一个最残忍，而且一个最一个是把那些犯最严重罪恶的人，这罪犯了，把他钉在那边了。啊，就犯这个严重罪恶的人，把他钉在那边，而且很羞辱的，是摆在那边的。凡是经过的人呢、啊，都看到了。啊，那个是谁啊？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的王。哎，你是神的儿子啊！哎，下来。哎，你自己能够救自己，现在你快点救自己啊！哇，你的心会怎么样？你的心真的是真的是充满了那种难受。你怎么样就说讲我这个神的儿子不能够下来，我要是可以的，但是因着我要拯救罪人，我不要下来，我要为着世界上所有的人流出毛血，我要流出毛血为他们死。但是这个死呢是很痛的，他在挂在那边，你知道怎么死吗？他在那边笑着在死，哎呀，很舒服在挂。哦，你不要忘记当时在头三个小时呢，天空呢，那个太阳呢高照啊。通常太阳几点是最最最烈的？10点、11点、12点，对不对？然后中国夏天的太阳热不热啊？很热啊，热到需要脱掉衣服，然后扇子是拿扇子是啊，那个是算相当热。但是如果你去中东的话啊，中东的那种太阳啊，比任何地方都热，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到那些中东人，他们需要带什么？穿那种衣服包住，包头，包脸，对不对？当然他们要避免那个沙尘呢吹进他们的这个鼻孔里面，但是也帮助他们保遮阴啊，对不对？他们来遮住。在那边如果在下午，如果太阳出来的时候很晒啦。有一次我们就骑这个骆驼啊，在沙漠骑骆驼很爽，但是太阳啊晒得不得了啊，你走一段短短的这个路程啊，你说快点找一个地方来躲，但是没有地方躲， 不像在中国或者在这边有树荫呢、啊，那边有时在沙漠找不到树荫呢、啊。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树荫呢、啊？有没有在树荫底下？没有，是在烈日之下被晒的时候，血又什么流出来？当血流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喝水啊？有没有人给他这个 Coca-Cola 喝啊？有没有？他口干了。而且不要忘记，之前主耶稣被什么？被人鞭打，他伤痕累累，而且被挂的时候，你知道被挂的时候，一个人怎么死了？挂的时候，我们呼吸啊是怎么呼吸的？我们，对不对？把这个气吸进去的时候，我们提起我们胸，对不对？然后放下来，对不对？提上放下来。那当你被钉的时候呢？你整个人有没有力提起你的这个胸啊？有没有力？没有力的，你整个垂在那边，你在那边喘气啊，哈，好像一个人被塞着他的鼻子那样，不能够好好的呼吸，他胸部不能够好好的呼吸，他换句话说，他是好像等于说窒息而死啊，都是为着你跟我的罪，他知道他要面对这么样一个难受的这个刑罚，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不是在这边，我不是讲什么，我要讲说主耶稣的确是爱我们，因着他的爱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很痛苦，因为他要上去那个十字架受那个痛苦，都是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若是主耶稣不为我们死的话，我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要到哪里去？地狱里面去。谁有去过地狱的跟我讲，有没有人去过地狱的继续说来，谁知道地狱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跟我都不知道，但感谢神，神告诉我们，神在他的话语上告诉我们地狱是怎么样的，因为神知道，你跟我都不知道，你跟我都没有权利谈这个地狱，但是神能够，神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地狱是那边有永火的地方，火你怕不怕？谁不怕火了？谁不怕火了？如果这边今天一烧火的话，第一个逃跑的就是那一个在那边闻的，对不对？这些人呢都逃不了了，这些人呢就会被溅，就要逃都逃不了，然后其他在中间呢被溅到而死，那这个是常常在这个报纸里面报道的，对不对？他们在那个所谓的那个舞厅里面啊，全部东西呢，那门呢都关得紧紧，然后他们就放那种烟，他们在唱歌呢，在喝饮酒，然后忽然间有人放这个烟花，那烟花不小心呢，把这个屋顶呢，把这个上面的东西把它烧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很容易烧了，燃烧了，整个地方呢就。烧就开始烧起来，里面有几百个人，那个要逃跑的那个出口呢是那么小，个个呢都逃不了，到最后呢都让被烧死了。你知道在911的时候，911你知道吗？啊，911那个当那个飞机撞进去那个世界贸易公司啊这个中心这个大厦的时候，那些人因为火那个火势太过烈啊，他们没有办法逃啊，他们宁可什么跳下来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凡是没有相信主耶稣，凡是犯罪的，凡是是罪人，将来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要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地狱是个火有硫磺烧着的地方，你要在那边吗？你要不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要的，没有一个人要的。你动那个火，我问你，如果有火，你放着，你以前你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实验室里面玩火？有没有？我有啊，在实验室的他们那种这个火，他们叫 Bunsen burner 啊，做实验的，我们很喜欢把手电放，哇，很好玩啊，没有烧着。如果我叫你把那手放在那五秒，你可以受得了吗？受不了，如果放在那边一分钟，受得了吗？受不了，如果给你五分钟，你这个整个手呢，就是说被烧焦了， 你可以拿这个烧烤啊，这个烧烤的手啊，可以拿去卖的了啊。但是如果你在地狱里面，这一个火呢，不是烧你一个小时，不是个烧你两个小时，乃是烧你到永永远远。告诉你，这个永永远远的东西不好玩呢、啊。若不是主耶稣拯救我们，你跟我将来要到的地方就是那个永火。永永远远有多久吗？你知道有多久吗？你知道有多久吗？无止境。什么叫做无止境？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只蚂蚁，蚂蚁会不会喝水？蚂蚁会喝水。如果蚂蚁去把这个世界的这个水啊，把它喝完了，他妈一天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把世界的海水把它喝完了，要多长的时间啊？哎呀，你都不知道要多久，我也没有算过。不，我知道是个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当那天那个蚂蚁啊，把那个水啊给它喝完的时候啊，那只不过是永恒的开始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告诉你，永恒是一个可怕的这个受苦。如果你在地，就是永远的这个受苦；也可以说，如果你在天堂，却是永远的这个福乐。那个抉择就在这里。今天晚上，主耶稣为你跟为我而死，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把我们从这个地狱的这个深坑里面救出来。你不要跟我不要开玩笑，你不要拿你这生命来开玩笑。我所讲的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我敢这样子大声跟你讲，我敢这样子有信心的跟你讲，不是因为我曾经学过神学，不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乃是因为这本圣经这样子的告诉我，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是真理，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千真万确的。你不要跟自己开玩笑，不要拿这生命来开玩笑。你今天晚上，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你知道说主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他就是要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受尽这么痛苦，他在那个克西马里这样子的痛苦的祷告，都是为着要拯救我们，他没有别的目的。那你听到之后，你要谦谦卑卑的来接受他，接受他，你就能够罪得到赦免，你就能够回到神那边，你将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一个真的，不要放弃，你要来接受，你要来得着，免得你失去这个机会，免得你当那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站在你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神，你看到的是那火，你看到的是那一种那些一起在这个地狱里面的人，那时候你就悔改，你跟神说，神啊，为什么当时你没有让我有机会？你不要忘记，有当天晚上，在3月29号，在登嘉堂这边，黄传道曾经跟你们大家讲的这个东西，你们要听。我讲的这个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要这位救主，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他。我不理你的学问有多高，我不理你的学问有多低，你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你的前面，你的前途是暗淡的。但是如果你接受主耶稣，你的生命将有意义，你的前途是光明的，你的前途是有盼望，你的前途将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赚取的，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大家再一次的思想， 思想到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着我们世人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着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的罪而罪受尽了痛苦。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死的这个匣子，没有办法脱离这罪的这个匣子。那今晚上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要问，在我们当中，你听了这个这么好的消息，你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让我得到，让我的罪得到赦免，让我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说，主啊，我要接受你，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要进入天堂，我不要在这个地里面受那个永火的刑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其他人在祷告。不要看那些有感动说，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是没有盼望，你需要这位救主，今天晚上就是很好的机会来向主，来相信主耶稣，来接受他，让你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有没有这样子？如果有的话，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来。有没有？因为举高一点，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记得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的前途是没有盼望，我知道我将来我会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的结局就是地。但是主耶稣，你能够拯救我，你能够爱我，你能够赦免我的罪，你能够给我永恒的盼望。你要接受他做了救主的话，请你把你右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在？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举高一点。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要抓住机会？还有没有？今天晚上你听到这个消息，这是真的，这是实在的，你不要再迟延，抓住机会来相信他，接受他，主耶稣会拯救你，主耶稣爱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去把你右手举起来。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举过的不要再举。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请那些刚才已经举手的，请你们站起来，我为你祷告。请你们站起来，那些已经举手的，请你们站起来。请你那些举手的，你跟着我一起祷告。那些已经举手了哈，我们一起祷，跟着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晚上我听到这个好的消息，知道主耶稣你爱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在为我们牺牲。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这时候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让我一生一世都跟随你，直到见主面为止。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一起来听你的话语，谢谢你为我们死，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些罪人，主啊，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存感恩的心，因为你赐下这么好的福分。主啊，让我们生命有意义，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过着一个逃离喜悦的生活。你帮助这些刚刚觉知的弟兄们，叫他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叫他们灵命能够成长。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